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68篇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刚才有人在问说，这个场景，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的场景是怎么样？就是对的。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先从事实去看，不从道理，不去从别人对这段圣经解释的道理去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领受，神也会光照。我们从大卫第一句话说：“愿神兴起，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我要问的是，这些恨神的人，这些神的仇敌，在大卫的生活的周围，或者是以色列国的周围，他们四散了没有啊？他们逃跑了没有？假如他们逃跑了，他们四散了，大卫还需要这样的向神求吗？所以很显然的，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那一些以神为敌、以神做他们的仇敌的，我常常在读的时候啊，说神的仇敌，那是因为我们人的想法。神接纳每一个人，神不可能把人看成是他的敌人。只有怎么样？只有那一些恨上帝的人，把神做他们的敌人。那你把神做敌人，你就把自己摆在一个是神对等面的一个人了吗？不是这样吗？所以大卫在这个里面讲的第一句话，愿神兴起的意思，大卫有没有感觉到神已经兴起了？但他需要神兴起。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当有一天我们生活工作的环境，甚至我们跟人相处的环境，像大卫遇到的情况一样，好像看起来神啊，你没有什么作为嘛，你没有兴起嘛，但是我们能不能相信说，只要神一兴起就没有问题？神兴起的结果是蛮可怕的。神要在这件事情里面真正来审判、来做主的时候，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就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自己的真实。你今天不要想说，哎呀，我跟他感情好，我跟他拉拢，他就站在我这边。不，上帝不站你这边，也不站他这一边。上帝就是站在他自己这个公义、信实、慈爱、圣洁，上帝只站在他自己的这一边，他不去站在任何一个人边。所以神兴起是件蛮可怕的事情。我有的时候不太敢向神求，神啊，求你兴起，因为神一兴起，有很多人倒霉的。原谅我这样讲，我真的慢慢慢慢去体会，我们是一碰到什么事情要强出头，对不对？不该我的事，我也要打抱不平。现在我慢慢到了一地步，已经不太愿意这个亮剑。有的时候被人家逼了，没说你一样怎么怎么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我们摸着神一点的心意的时候，你不是站在人情，站在任何的一个什么方向，你真的神一兴起是神。在神面前只有公义、圣洁、慈爱这些东西啊。但大卫在那边是不是忍受不住了？我相信在我有一天我忍受不住的时候，神啊，你兴起，让那些你的仇敌让他们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心啊，我们人心遇到一点点委屈的时候，就希望什么呢？希望上帝起来修理那些人。但大卫，我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真是忍不住了，他真是觉得他的百姓深受其苦啊，他真是觉得说，这个我们义人呢，我们义人，义人的意思就是说，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在世生活行事的人嘛，不是吗？心中有神的人嘛，这些义人怎么样？这些义人太难受了，也没有办法赞美，是也没有办法快乐，是不是？也没有办法高兴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神视为的仇敌，那样的嚣张，那样的猖狂。大卫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的场景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也不晓得大卫忍了多久，他靠他自己的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环境啊。这些，这个神的仇敌就是与神为仇的人了嘛，是不是这样？ 我不晓得大卫忍耐了多久，还是根本忍都不忍耐，马上就要求神兴起，还是真的有过一段岁月了，他真的没有办法了，只有一个了，神啊，只有你兴起，这些问题才能解决了。至少给我们有一个思想学习。不管我们今天处的环境，真的，我每个人想想看，我们处的环境有像大卫吗？连大卫他都不灰心，他知道只要神兴起，这一些仇敌，这一些问题，通通能够从我们的面前离散。大卫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信心呢？大卫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认知呢？他能够向神这样祷告呢？在我这边看见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大卫有听过他的先人们，就祖先们，跟他们讲到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的时候的一些作为。假如我们去看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哇，大卫有很多地方讲说神怎么样摸地，地就怎么样摸山，山就怎么样，有没有？大卫不在那个里面，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神就是这样的神呢？曾经怎么样？这个恶人在神面前会这样的被吹散，恶人见神的面而消灭如拉融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呢？因为他真的知道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所行的这一切，他耳朵听到他的祖先们讲，他就存在心里。今天这个现代这个时代的神的儿女听太多的东西了，真的也不知，假的也不知，反正听了就是人家讲的觉得对啊，就摆在脑筋里面，真的摆在心里面的，真的相信，因着别人的见证，因着前面人的见证，相信说我的神真是这样。当耶和华上帝兴起的时候，这些人通通都要怎么样呢？这些人在神面前要消灭，好像蜡被火融化一样。在西乃山的时候怎么样呢？哇，不得了，那时地见神的面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所以大卫他第一个，他听见从前他的祖先们跟他讲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的时候，他里面就动了敬畏的心，就相信，他才会这样的呼求神，叫神兴起，他的仇敌才会这样的如蜡融化一样。第二个，大卫他为什么？一个是他相信，从前人讲到上帝真的是这样。第二个，在大卫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呢？在大卫的心里面有个意念，就是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他叫孤独的有家，使被掳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悖逆就是跟神为敌嘛。大卫里面有一个信心，他相信，他不但相信神是这样客观存在大有能力的神，他也在里面也真的相信他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的神是一个使孤儿，他是做孤儿的父，是做寡妇的伸冤者，叫孤独的有家，使那些被囚的可以出来享福的这样的一位神。今天的环境里面敌对神的这些仇敌那么的猖狂，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告诉你啊，寡妇被人家欺，有没有？孤儿被人家怎么样？孤儿被人家欺，孤儿寡妇是被人家欺负的一群，这就是与神为仇的那一些人，哪一个人好欺负就欺负哪一个人。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硬对不对？老子跟你拼命，还是除非你不怕死，不然的话你也拿人家不要命的，你拿他没办法。但是一个温温柔柔的人呢，也没有什么靠山，也没有什么背景的人呢，他也不想跟你拼命呢。你看，跟神为敌的就欺负这样的人。大卫可能看到许许多多这些的孤儿寡妇，看到这些被囚的，看到这些孤独无家的人， 造成这些原因的是什么呢？造成原因的就是这些神的仇敌，就是所谓仇，神的仇敌站在神相反这一面的。神有爱，他们没有爱，是不是啊？神有怜悯，他们没有怜悯；神有慈爱，他们没有慈爱，就这个意思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眼睛看见许许多多那些仇敌猖狂的时候，在神百姓当中有那么多的人，孤儿没有父的时候被人家欺负，寡妇没有丈夫的时候被人家凌辱，是吗？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相信神是什么神呢？坐在圣殿里面的神要做这些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做孤使孤独者有家，使被囚的出来可以享福。假如说大卫不了解神的这个心意的话，假如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啊，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欺负人，你到底是要站在欺负人的这一边，也去欺负别人让你得益呢？还是你体会了上帝的心，你也发现你不能做什么，你说神啊，求你兴起，可以让这些人将来有一天怎么样呢？这个你们都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有没有？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愿意为这位神这样拯救他们的神能够出力，能够赞美。大卫至少里面他能够知道一点，神的心肠是这样。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助纣为虐，我们常常是站在欺负人的既得利益的这一方，继续的去得我们自己的利益，也不在乎那些备受欺压的人一起的痛苦。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像大卫一样，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真的能做什么？大卫聪明武功各方面他都没有办法，只能够愿神兴起来处理这个事。就是说看看这个幕后的时代，真的我们能做什么？真的，当我里面对那些所行的事情与神敌对反对的人的时候，还满口仁义道的时候，我好几次想，神啊，求助你拔出你的刀来。但是我真的想说，神啊，你的心你还是给这样的人有机会的，你还是爱这些人的，求助你赐下悔改的心，让这些你的仇敌能够回心转意悔改，能够归到神你自己的这条路上来。这是我今天在读前面这一段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感触。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明明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眼睛看见的是神的仇敌，我们眼睛看见了许多不公不义不平的事，但是神真的在那里的话，我们的心怎么样呢？我们的心说，你的会众住在其中，我们是神的产业，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在我们最这个疲乏的时候，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方面呼求神，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大卫的体会是，你的会众住在其中，住在神你自己的里面，你的恩惠是为贫苦人预备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一定受着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你知道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今天根据这个世代的律在那边走的时候，你再发现就是叫丛林法则，甚至叫森林法则，就是肉肉强食这样的一个环境，你穷谁叫你穷，你没有势力谁叫你没有势力，对不对？老子有钱，哎，老子有靠山，丛林法则。但另外还有一方面怎么呢？不是丛林法则，另外一方面怎么呢？你看，在神面前的法则是什么呢？你的恩惠是为贫穷人预备的。在神的法则里面是什么？在神的法则里面是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多也没有余， 少也没有缺，在神的里面，不是我强就可以欺负别人，你弱我就可以来吃你，不是，你弱，神的恩惠是为那一些贫苦的困苦的人所预备的。住在神的里面有另外一个法则，跟神仇敌的法则是不一样。所以呢，在这边大卫要鼓励，假如在神啊愿你兴起，那神还没有兴起，神的仇敌还没有四散，对不对？还没有这个消灭的时候，那么还没有逃跑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是神的百姓，让我们愿意居住在神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其实这边讲到主的命令发出，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妇女在当时的时代来讲，特别在打仗的战场里面讲，是一个非常无用或者弱的一方，到最后上帝要兴起女子来护卫男子，上帝要兴起妇人组成一个传福音的大军，传好信息的大军。好，传好信息，什么好信息呢？就是神为他的名当中的那些这个困苦的预备，神的恩典为这些困苦人预备。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失望，你的艰难困苦贫穷，神有预备恩典是为你预备的。这样的好的信息到最后谁去传呢？这些妇人去传，儿子都要去打仗，妇女去传那些留下来那些困苦贫穷的。而里面讲的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什么意思？说这个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他们先生到前面去跟神的仇敌打仗，他们只能在家里等，等就怎么样？等就是两个消息，一个是打败了打死了，另外怎么来打胜了可以分敌人的掳物。真的，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做什么，只能坐在那边等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使我们得胜。这是一个大卫内心深处经过多少长时间来他的总结，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蒙羞，依靠耶和华的甚至依靠王子，这都是诗篇里面很经典的那些依靠神的人他们的经历。大卫在这边也是一样，你等候到有一天会这个分到那些战利品啊，可以分给你，而那些统兵的都要逃跑，那个仇敌统兵的都要逃跑，就打败了逃跑了，耶和华的真正在耶和华里面的这些百姓，神的产业最终还是要得胜。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看到这一段圣经，大卫前面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心里讲，不，我们今天不看我们的仇敌也好，与神敌对的人也好，今天在世界上多么的猖狂，只要神兴起，这一些猖狂的事情通通要过去。我们今天看不起的啊，这个什么这个833啊，833是神的山，人家看不起他，多峰多岭也没有平地，是不是啊？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啊，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呢？耶和华必住在这山，直到永远。有的时候，今天我们这样看，你有什么用？就是一些山峰，我也没有平原，但是耶和华喜欢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看看。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妈，用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今天信耶稣，可能这个时代里面可能是个弱势，可能给人家看起来没有怎么样的，但不要忘记，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神乐意住在我们的中间，而神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一切的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人间，受了供物，怎么样呢？那些悖逆你的人，你的仇敌，到最后来向你献礼物，那是什么意思呢？向你降服，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弟兄姊妹，我说大卫讲的这些是他生命里面走过，他眼睛看到，他耳朵所听到的那一些的真实。今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耳朵所听到别人讲到有关于神的恩典、神的能力， 我们有时候也不要轻忽，我们眼睛亲眼看见一些神的作为在别人的身上，你也相信在我们的身上，神不偏待人也是一样。慢慢的，当有一些环境出来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去站在一些既得利益走的这一边去继续欺负神所爱的人呢，还是我们愿意求神兴起来帮助那些被人欺负的人在主的里面得享安息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